现在有个东西大家用的都很多，就是 ChatGPT。2年前它刚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关注了，因为我的背景是电脑这方面的，电脑的软件、硬件我都比较会关注。然后在这2年之内呢，我发现它好像越来越聪明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打中文，它还不肯接受。一定要告诉他，要把这个内容译成中文，或者说要如何如何处理中文。后来呢，他确实，现在你打中文进去，根本不需要有什么反应，不需要有特别的标注，他就会中文回答你。你打简体中文，他就回你简体中文；你打繁体中文，他就回答你繁体中文。但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哈。有一些人用着用着就开始用得奇怪起来了。我今年3月份回国，当然国内现在呢也开始有了一个 ChatGPT 的一个山寨版，叫 DeepSeek。内容出来以后呢，很多年轻人竟然用它算命，而且呢还在传说算得蛮准的，这就引起了教会的注意。如果他是乱算一气，当然你就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算得蛮准的，这麻烦来了，就说明在他的背后也出现了那个超自然的神秘的势力，但是他肯定不是出自于神的。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工具，如果你用它，来教鬼的话，撒旦就会利用他。就像以前很多人去拜碟仙呐，这一类的东西，它的背后很快就出现那个恶势力。所以用 ChatGPT 要很当心，但是有时候呢，我又发现它确实很聪明。关于灵界的一些事情，好像他也能够用他的所谓的 AI 的智慧来做出一些判断。比如说前几天我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问 ChatGPT，我问：假如你是撒旦，有没有摧毁现代年轻人的计谋？故意测试一下，结果。1秒钟以后，他哗给了一篇答案出来了，让我看了以后，我发现哇，真的有点触目惊心呢。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当然，他给的字很多，我捡要点，打在这个屏幕上面让你们看一下。他的回答是这样，他首先就说，如果我是撒旦。要摧毁现在年轻人，我可能会用这些计谋。他有招数的，然后他的第一招就是什么呢？他说让他们忙碌却空虚。当然后面还有一段话，他说让他们总是有事情做，让他们刷手机、打游戏、追热点、焦虑未来，但是。却从来没有时间静下来，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上帝。要点就是用信息过载和快节奏来麻痹他们，让他们不去思考生命的意义。结果活在热闹里，却感到越来越孤独和迷茫。你看厉害吧？第二招。让他们追寻虚假的自由。后面也有说明的，就是美化罪和虚假的自由，告诉他们你要活出真实的自己，但是不给他们分辨真假善恶的能力。具体的，就是用自由。用多元化、用包容作为外衣，让罪恶看起来 只是一种选择，结果呢，最终会迷失方向，觉得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无所谓。这就是他的第二招。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三招，让他们建立虚假身份认同。哦，很时髦的东西啊，都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建立虚假的身份认同，就是让他们以成就、以外貌与点赞数来定义自己是谁。策略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去塑造一个人设，靠外界的评价获得价值感。结果呢，如果一旦失去关注或失败，整个身份就崩塌了，处于焦虑、抑郁等等这样的情景之中。第四个，让他们放弃真理，追求功利，就是让他们去追求成功，但是不认识真理，让他们相信名利、权力、财富就是人生的目标。这个策略呢，就是用成功神学或者物质主义来吸引人，把信仰当作工具而不是关系。结果表面风光，内心干涸，对信仰变得功利，变得肤浅。随后第五招，让他们怀疑神的爱。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悄悄对他们说，看哪，神并不爱你，你祷告了不还是这样吗？利用失望、苦难、对比引发对神的误解，结果让人逐渐的冷淡，甚至远离信仰。我看了以后我都吃惊，哎，这个 AI 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比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聪明，对不对？而且他是真的讲到的那个关键之处。想想看 ，AR 都懂，撒旦知不知道？他这个假如我是撒旦，其实撒旦应该比他还厉害，对不对？而现在你会看到他一直在用的就是这些招数，只是很多人无法识破。没有认为说这些东西是从撒旦来的，还以为这是社会的进步，有没有？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怎样？你会发现一个不小心，其实你已经卷到那个陷阱里边去了，你还不知道，已经被那个社会的世界的潮流给你兜进去了，你还以为自己在赶时髦，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所以借此我们来看一下古老的圣经。今天我要和大家看的是拿西尔人之力。为什么看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圣经里面的拿西尔人在当时就是一群不一样的属神的人。我特别强调不一样的属神的人，是因为大部分在那个时候属神的人也不是这样去生活的。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选民，他们也认为说我们是神的孩子，他们称上帝为父，但是他们的生活形态跟拿西尔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专门把拿西尔人拿出来和大家细看一下，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边的一个摩西律法的规定。很多人看旧约看太快了，一看就过去了。我想可能很少有人真的在问神为什么设立这样一个定例，上帝希望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从经文本身来看，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摩西从神所领受的。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就要离俗归 耶和华。这里有个括号啊，括号也是蛮要紧的。通常我们读经括号就不读了，对不对？但这个括号呢，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拿细耳人。总讲拿细耳人，他的这个中文，我们和合本的这翻译翻的还蛮特别的，什么拿细耳，让人联想福篇哈。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说，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换句话说，拿细耳人就是归神所有的一群人。哎，说以色列人不都是神的选民吗？还特别有一群人是归神所有的。言下之意就是很多人不见得是属于这个群体，是不是？而拿细耳人呢，是自愿成为的。这里讲了一个许愿，并且讲这个许愿呢，是无论男女都可以的。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的规定是对男人的，对不对？比如说割礼，女人没关系的；比如说守节，好像也没有女士们什么事儿。但是这里这个拿细耳人的规定是开放的，换句话说，男人可以，女人一样可以，男生可以，女生也可以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归主的意思。那这个许愿呢，是进入一种特别的生活模式。从外在来看，这是一种节制的生活的、节制的、圣洁的、专注的生活模式。旧约圣经里边，一般的来讲是人们自愿的，但是有时候也有神特地规定说，这个人一生就是做拿细耳人的。你会想到谁？参孙，不错，还有吗？撒母耳也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撒母耳呢，是他的母亲祷告，然后神的使者对他这样说的，这个记载在士师记13章第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撒母耳的母亲这样说的，他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也是神给他定的，对他的母亲哈拿这样说。其实撒母耳的时代比扫罗还要早，对吗？更往后提到，但是呢，参孙的时间呢，却是在撒母耳之前。哦，对不起哈，我刚才读的这段是对参，是讲参孙的。参孙的时间是比较早一点，那后面呢是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也曾经是许愿，把她的儿子献给神，一生做拿细耳人。是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11节，哈拿的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终身归于耶和华，就是拿细耳人。”归主的意思。那拿细耳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这里刚才已经提到了，说不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显然就是在外貌上面有一个特征，不剃头。在民数记的这个规定里边也是这样说，说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留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到第7节说，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所以无论男女，女就不剪发了嘛，男人就不剃头了。这个头上的标记就是一个凭据，是离俗归神的。外在的形态是一种归属的记号。 有人可能会想说，今天呢，同样的原则用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身上该怎么样呢？是不是也不剃头呢？当然，最早的犹太信徒是有这么做的。你知道保罗也有许愿做拿细亚人的，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怕犹太人指证他，所以当地的信徒就建议说，你和那些有愿在身的几个人可以一起到圣殿里面去完成这个离俗的日子满了剃头的仪式，献上礼物。但是对其他的，特别是外邦基督徒来说，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基督徒会不会有一些外在标志呢？当然，这个标志不是说你的装扮上面的标志，你的服装上面的标志，应该是另外的一种属神的标志。其实，基督徒这个称号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种标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在安提阿这个城市开始，而基督徒这个称号啊，从一开始其实是一个贬义的称号，是一种嘲讽的称号，就是因为安提阿的这些门徒，他们口口声声就是要为耶稣来做见证，他们提到的最多的就是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怎么样？我们应当怎么样？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元首，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不光是喊口号，他们的生活确实就是以基督为榜样在进行，所以旁边的人就开始嘲笑他们说：“你们一天到晚就是基督，基督，基督，那我们就叫你们基督人好了。”基督徒这个词，在希腊文里边就是基督加了一个后缀。那发展的比较相近的，就是像英文这样的拉丁语系的语言，英文也是一样的，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后面加了个后缀，对不对？它其实原来的意思加后缀，你直接的翻译，最早我们中文是翻译是翻成基督人，那个翻译其实蛮准的，只不过呢听起来有点别扭，后来就翻成基督徒了。就是你就是一个蛮有基督的人嘛，成了和基督一样的人，其实这个就是该有的一种标志。当然，这种标志有外面的，有里面的。从耶稣讲的话，你就会可以听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对不对？学我的样式。”外在的温柔，里面的谦卑，是基督的样子。像基督那样顺服，像基督那样去服侍人。但是，这是一个记号。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如果你要想保持这个记号，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训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能自律。圣经有一个词叫做节制，或者是纪律。那在当时，我们看到拿细亚人的生活呢，也有自律这方面的要求。在生活规范来看，圣经说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以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有一个规定，看起来好像在生活层面上面要在意的就是这一个规定，但是这个规定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远离当时人所比较喜欢的那种的很舒服的、很豪华的那种生活形态。 你从圣经的教导你可以知道，圣经那个时候讲到奢侈生活，往往用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荒宴醉酒。而且在旧约，在所罗门的箴言里边也提到说，酒呢是使人畅快的，但是酒有时候也让人沉迷，对不对？酒呢有的时候代表着说一种生活形态，如果天天喝酒，哇，这个人不得了，哎，很奢侈的。但是这样的人呢，往往也没什么雄心大志了，也不知道该去做该做的事情了。所以上帝就规定说，如果你做拿西尔人，你要归主，那你就别喝酒了。不光是不喝酒，跟酒相干的相关的都不要去沾了。你看，不光光是清酒浓酒，葡萄的汁都不要碰，葡萄干、鲜葡萄，甚至是葡萄制品，从皮到核都不可以碰的。那就是说远离一种生活形态。确实酒有的时候使人畅快，有的时候也会麻醉自己，有的时候酒让人自我壮胆，但是有时候呢酒也会使人颓废。常常活在酒精的控制之下的人是做奴隶的，是被捆绑的。而在相对物质贫乏的旧约时代，对酒精的约束和自律有一个指向，就是让人不依赖外在的乐趣而满足。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放在今天，就是我们能有一些简朴生活的操练。我们活在一个原则之下，不是按照我所要的去活，而是按照我所需的去活。你注意耶稣教我们祷告，主祷文里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或者说今天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所需用的饮食，他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潮流，让我们要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需的。所以我们讲，我们的想要跟我们的需要是有相当的距离的，是不是？很多人今天是活在想要之中，而且从这个想要中去获得所谓的价值感、成就感。你可以想想，我们开始提到撒旦的那个招数，是把人往那方面赶。但是拿西尔人的原则在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我们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去追求那些外在的拥有、享用、外在的所谓的成功、所谓的人设的设立，而是远离那些任何让我们的心灵麻痹、灵性昏睡的东西。比如说沉迷于娱乐啊、贪婪啊，甚至色情，还有一些荒宴醉酒啊，那些暴饮暴食的事情，去操练节制带来的自由，而不是被欲望辖制成为奴隶。这是今天的拿西尔人生活原则。还有一个呢，你看到拿西尔人的规定里面，民数记六章六到七节，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些日子，不可挨近死尸。甚至后面讲得很严，说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不可以挨近死尸，不是说触摸，是挨近，你离得近都不要。甚至这个规定，即便是你的父母亲、你的弟兄姐妹死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因着这个缘故使得自己不洁净了，远离死亡。 因为在当时来看，死尸是最大的污秽。而这个规定你会看到，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情处理在里面，有没有？如果是你的家人，如果是你的长辈，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作为拿西亚人，你要不要去参与？圣经说连挨近都不可以，那原则就是远离。那在今天呢？今天是不是我们也该远离一些跟死亡有关系的东西？不是肉身的死亡了，是更严重的一种死亡，就是让人灵性死亡的东西。有很多的东西是会让我们的灵死亡的。所谓的死亡是什么意思？死亡就是没有反应了嘛。灵性的死亡就是对上帝没有反应了。灵性的死亡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断了。记得耶稣讲过那个话吗？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前一个死人显然不是身体的死亡，对不对？但是在耶稣的眼中，这个人是死的，他跟神没有关系。以弗所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话，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过去是死的，跟上帝没关系，耶稣让我们活过来了。既然活过来了，离死亡远一点。这就是拿西尔人的原则放在我们今天我们该去在意的地方。你说哪些东西是让我们的灵性会死亡的？有的时候一些恶劣的人际关系，你的交往，你受的影响是把你往坑里面带的，对不对？不是让你五一出去踩那个坑哈，而是说灵性的坑，你掉下去，你跟神的关系就中断了。有很多啊，很多人他们喜欢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好像我们的罪恶本性也喜欢哈，喜欢跟他们一起去干，结果呢，你的灵会趋于死亡。比如有一些有害的媒体内容，有一些罪恶的环境，要在意这些东西，切勿让这些东西使我的属灵生命枯萎。而你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和拿西尔人当时的规定一样的，就是你要学会不妥协。刚才徐长老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有的时候会妥协，要做当代的拿西尔人，你要学会不要妥协，而且不是守底线。有人说我守住一个底线，我很多年前就碰到有些基督徒说，我只要守一个底线，一个什么底线？就是不管在什么情景之下，我都不会否认我是基督徒，因为耶稣说的，在人面前认我的，将来他在父的面前也会认我。他把这个当作一个底线。其实基督徒要做的不是守底线，而是守真理，照着神的话，这才是对的。哪些东西是使得我跟神的关系死亡的，我们就要勇于隔离。而这种隔离，有时候你会得罪人，这种隔离你有的时候是要付一些代价的，包括有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要你去做的事情，如果是让你的灵性死亡的，要学会不妥协。这是拿西尔人。当然在这个规定里面呢，有一个后面的附加，附加是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打出来，我把后面的内容读给你们听。他说，如果一个人做拿西尔人，在他许愿的这段时间里边，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至于沾染了他离俗的头，那么他就要等七天才能洁净。洁净的时候呢，他要剃头，把头发剃掉， 第八天，在神面前献祭，献两只斑鸠或者雏鸽，一只献赎罪祭，一只献燔祭，要赎那个因死尸而有的罪，并且呢，在第八天这个当天，让他的头再一次的成为圣洁。然后呢，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什么意思呢？重新来过。你一旦不小心，旁边突然有人就死在你旁边，那你就被沾染污秽了。沾染污秽以后怎么办呢？他说等七天才能洁净，然后重新剃头，这个头重新剃，日子重新算。你猛地一听，你会觉得哇，这个有的时候碰得不巧还挺倒霉的，是不是？比如说我这次许愿，我说十个月我归主十个月，结果哦，差不多已经九个月过了一半了，剩下来没几天了，突然自己一个不小心，哇，沾染污秽了，那要重新算过。哎，圣经的规定就是你要为此要献祭赎罪，完了以后重新来过。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确实挺倒霉的哈，还要重来，前面的日子不算。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就不一样了。上帝让我们重新来过，这是一种恩典。今天基督徒你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是用到拿西尔人这个词，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而且我希望这样的一种追求能够持续。但是很不幸，种种原因，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我又被拉到坑里去了一回。因着自己所有的一些问题，我又犯罪了，我又得罪神了。但神的恩典是，你可以重新来过，从现在开始，你再一次的可以再一次的成为拿西尔人，再一次的成为一个归主的人。而我们很多人的经历都知道，当你跌倒以后再起来，你重新去呼求主耶稣的名，得到洁净，得到赦免，得到更新，你会变得不一样，比以前，比你跌倒之前会不一样。因为你不是站起来以后自己要下定决心如何如何，你跌倒之后你会更加知道来依靠神。美国有一个传道人，他曾经是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在做很多的事工，也很有名气。结果呢，有一次他在他认为自己最不会跌倒的这个地方跌倒了。他跟另外一位姐妹有了一个不正当的关系。当他跌倒以后，当然也有一些人也知道了。但是这个传道人他的勇气是在于他很快就向大家公开了他自己的错，而且他邀请一些对他比较了解的其他的传道人共同来帮助他，让他能够有一段时间悔改，有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回到他以前的服事里边去。因为他公开的悔改，因为他的悔改也让大家看到他对罪恶的那种痛悔，所以大家再一次的接纳他。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有中文的版本的，叫做 从破碎到更新。他最早一本书也是跟更新有关的，但是后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有这一本书，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的得帮助，因为这是一个跌倒过的人重新站起来。所以有一首诗歌非常好，一首诗歌，它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他说："每一次跌倒，站起来更坚强，不是靠自己坚强，是每一次跌倒之后更不敢靠自己。"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也有很多人曾经跌倒，彼得曾经跌倒，对不对？大卫曾经跌倒。这些跌倒的人站起来之后，只要他们重新来依靠神，不再靠自己，神会让他们活得更坚强。所以拿西亚人，他们一旦沾染污秽以后，神可以让他们重新来过，多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也都会有软弱，我们也都会有跌倒。不要因为一次跌倒，我们就灰心了。你注意刚才看的那个魔鬼的诡计，对不对？很多人跌倒以后，撒旦都对你说，神根本就没有爱你。你看你现在不还是这个样子吗？识破他的诡计，靠主，从头再来过。上帝不会离开我们。而今天实行的要则，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明确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在旧约拿西尔人的这个规定里面是有目标的，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讲了，除了刚才我们看到参孙、看到撒母耳，他们是神让他们一生做拿西尔人，大部分的人是自愿的。你许愿做拿西尔人，没有讲你许多长的愿才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定。你要有一段多长的时间做拿西尔人，那这个原则也可以放到我们今天啊。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做？其实，做拿西尔人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其实是很简单的。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是出自于传道书第7章29节，如果照有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版本，中文比较现代的一个版本，它翻译成上帝造人原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人的复杂问题是由他自己发明出来的，就是人会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复杂，搞得越来越麻烦。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的问题也越多，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想，我们要的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得的越来越多，我们管的越来越多，我们操心的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权力就越来越大了，岂不知你把你自己搞得越来越麻烦，有没有？圣经说，神造人造得很简单，你只要靠着主，你只要照着神给你的恩赐。把你放在那个环境中，你依靠主去生活就好了，很简单。但是人往往把自己弄得很复杂，所以所谓的拿西尔人的这个规定，它就是让你学会有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为主导的一种生活模式。今天很多人在说，基督徒应该有一种简朴的生活，没错。但是呢，很多人把"简朴"这个词是理解错了，以为活得很穷就是简朴生活了。其实不见得，你活得很穷也可以仍然活得很复杂，你活得很穷仍然可以活得很乱。 简朴生活的关键是活在主的里面。当你的心思都放在神那里去，你慢慢你的生活模式就变得简单化了。换句话说，如果只是苦行，那你摒弃的只是财产而已。但如果你是活得简朴，你是有一种正确的观点去看简朴，去看财产。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苦行是容不下牛奶与蜜之地的，而简朴呢，却是可以因神的恩赐和供应而欢呼。苦行往往在自我匮乏中得到所谓的满足，但是简朴，不论在缺乏还是在丰富的时候，都可以知足。像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也知道怎么样去处贫乏，但是活得简单也可以有一些原则。我这里可以拿出一些建议，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建议，是一些主内的前辈们，一些今天活在当世代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共同给出的一些建议。他说：“怎么样来活一个简单的，向着神，可以不让很多的事情残累的生活模式呢？第一个，买东西我就为实用而非炫耀，实用需要我才去买，为了炫耀的我就一概不做，弃绝任何让我上瘾的东西。上瘾的就是辖制你的，上瘾的就是让你成奴隶的。”很多的东西会上瘾，对不对？但上瘾的是让你身不由己的。第三，培养送出去东西的一个习惯，就是不是今天为了我自己的需要去买东西，而能够做一个把东西拿出来的人，能够去跟别人分享的人。圣经里面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最后呢，还有就是拒绝那些时尚广告的诱惑，对物质呢可以享受，但是无需要拥有。很多人要享受，更要拥有，好像拥有比享受更重要。他就提出，有时候神可以让你享受一下丰富，但不见得说就让你去拥有你所要的一切。那像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简单化一点，这叫离俗。离俗的意思就是不卷入世界的潮流。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哈，这个俗和圣正好是对立的。有人以为说跟圣对立的是罪恶、圣洁、罪恶啊，其实这个对立关系是错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跟罪恶对立的那是公义，公义和罪恶是对立的，而圣洁的反面就是世俗。你看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了，归耶和华为圣，最关键的是远离世俗。远离世界的潮流，不要让世界的那些东西裹挟着你，让你身不由己。想一想，一开始那个“假如我是撒旦”，你看他所有的招数，就是用世界的潮流把你卷走，卷在里边，你身不由己了；卷在里边，你就不可能归耶和华为圣了；卷在里面，我们的人生。就被耗完了，而不是在这一生里面可以去经历、可以去见证神诸多的祝福。那最后一条呢？刚才也提到，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自己去定的。他说：“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第21节。 那中文的这个翻译有的时候有一点让人不太清晰哈，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英文的翻译加在后面对照一下。他说：“He must fulfill the vow he h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zirite。根据拿西尔人的规定，如果你许愿，那你就守住这个誓约就好了。有人说，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起誓吗？”这里有怎么又起誓了呢？这一点上面倒是真的需要来澄清一下的。你注意，耶稣叫我们不要起誓是指什么事情？他说到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属于那恶者。这是他讲你们不要起誓的那个后面的补充跟说明。相反。他愿意我们做一个守约的人。其实拿西尔人的誓约其实是一种约，是一种约定。英文用了一个 vow，vow 有时候我们也翻成约，对不对？记得婚约嘛，marriage vow，同一个词。约是要守约的。神是信实的，他是向我们守约的神。我们呢，应该。要学会忠诚或者忠心，这在英文里面都是一个词。God is faithful, so we have to be faithful。那守约，那就你可以定下来，我有多长的时间来做拿西尔人。当然，今天我们要守的不是一个拿西尔人的约，但是呢，从这个原则里边，我们看，我们可以为自己定一个我能够做得到的时间，来分别归主。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一开始，先为自己定下一天，每一天有一小段的时间，你不需要定得很长。如果你没有养成习惯，你就不要定很久。你说我每天2个小时，啊，你那3天以后你就做不到了，对不对？但你一开始可以定5分钟、10分钟，你可以做得到的那个时间，这个时间我是分别出来与神相会的，这是我跟他约会的时间。有很多基督徒说，我每天有跟上帝约会的时间呢，在一起。听他的话，在一起向他说话，等候他也对我说话。在那段时间里边，读神的话，默想、祷告。我前不久收到一个我正在教一门课的一个学生给我写个邮件过来，他说：“啊，感谢主，我今天早上祷告。”不知不觉50分钟，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时间有多长，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说好，你慢慢的已经开始有个好的习惯了。这个姐妹是在澳大利亚的，啊，正在上一门网课。所以，当你慢慢养成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当你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当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分别出来做一个拿西尔人的那段时间，你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祝福的。开始可能有一点勉强，开始你觉得这是一个约定，我要努力做到，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神的恩典是超乎纸上的，超乎这一切的。甚至有一些人可以。一段时间，比如1个月或者半个月，有一天的时间，他拿出来，我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我与神相会的时间。这个时间我拿出来，我来敬拜他，我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我拿出来，我来祷告，拿出来，我来服侍人，拿出来，我把这一切献在耶稣的面前。当然，一开始也不见得是一整天，半天也可以。很多弟兄姐妹的主日就是这样在做。当然，也有教会会特别安排一些退休会啊、夏令会诸如此类。 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不要把它只是当做我们去游玩一下，用这样的时间分别出来，离开这个世界的喧嚣，离开这个世俗各样各样的搅扰，把这点时间拿出来献给神，把这个时间里边的我拿出来献给神。你会慢慢体会到，拿细耳人的这个规定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你把他一些原则放在我们今天的操练上面，学会与神独处，学会与神相会，你会经历到神是真实的。今天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世界的潮流卷走？其中一个原因不是说他一点圣经都不懂。这里边也包括很多的读神学的神学生，他懂得很多，他在神学层面、教义层面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他缺乏的就是什么？他没有真实与神相遇过，他没有真的感受到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是多么的甜美、真实。你没有这个经历，你挡不住外面的那些东西的。最多就是靠自己去挡。你知道法利赛人这个名称最早就是分别的意思，哎，他们给自己起名叫法利赛人，意思我们就是跟人家是不一样的人。他光跟人家不一样没有用的。这个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提到的分别为圣是不一样的意思，不是你要跟别人不一样，而是你要单单的归于神才对。为了单单的归给神，你需要有一些的操练，你需要有一些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间是让我们去认识主，经历他更多更多。作为总结。现代的拿西尔人放了一些原则，活得简朴，而不是去追求奢华，把那个喝酒的原则放到这儿了，活得警醒，而非深陷沉迷，活得圣洁，而非无奈妥协，远离死亡，活得分别，而非随波逐流。这应该是今天的拿西尔人的一些原则，巴不得我们在座的也都能够成为分别为圣、归主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旧约时代的拿西尔人之例，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就是在你的众百姓里面，会有一批人，他们愿意更深的来经历你自己的真实美好，借着拿西尔人的愿，能够活出与你相会，在你里边被你更新、被你改变的真实的生活。愿主你如此来祝福每一个有这样的愿望，也愿意照着这些原则来实行的人，不是靠自己的挣扎，而是靠着与你同行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